大家好，欢迎来到知行小酒馆。这是一档由有知有行出品的播客栏目，我们关注投资，更关注怎样更好的生活。我是楼楼。国庆假期接近尾声，不知道大家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呢？明天就要开始连续7天的学习和工作了。为了能和大家一起舒缓好心情，调整好状态，去迎接接下来的忙碌，我决定趁着10月10号国际精神卫生日的这个契机呢，来和大家聊聊心理健康方面的话题。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作为一个促进心理健康发展的非常重要的方式和工具，心理咨询究竟是什么？其实早在半年前我就很想做这样一期主题了。为什么呢？在这里可以先小小的自我暴露一下，我不仅一直在做心理咨询，业余的时间呢也都在学习心理咨询，所以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生活方面，这一个尝试和兴趣都实实在在的帮助我去成为了更好的人，也去更好的生活了。所以呢，想在国际精神卫生日来临之际，也把令我获益的东西呢分享给大家。那今天做客小酒馆的嘉宾蒙林辉老师，就是一位资深的心理咨询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他不仅会为我们介绍心理咨询是什么，还会聊到人在金钱背后的心理需求，以及我们可以如何看待自己的焦虑。那先请嘉宾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叫蒙林辉，我是一名心理咨询师。
除了心理咨询师的话，您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简单心理这一个简单森林健康中心的
负责人。
那我们现在录的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在简单森林的一间心理咨询室里面。我坐在来访者可能会坐的这个椅子上面，然后蒙老师坐在我对面的这把椅子上面。那为什么我们一个聊投资的播客会想着，哎，我们来聊一下心理健康呢？其实这个特别好理解，就是我们经常在投资的时候说，其实你是什么样的话，你的投资就是什么样。而且投资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反映人的情绪的一个行为。就比如说啊，最近可能 A 股市场走势不是太好，那你在打开你的账户的时候，你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在这样的心情下，你是想疯狂加仓，还是你想割肉卖出？其实都是体现你自己的一个心理状态，应对一个外界这样的刺激的时候，你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反应。然后从整体上来说的话，其实你一个股市的走势其实和整体市场上的投资者的情绪是密不可分的。大家都很乐观的时候，可能股市会好，然后大家都很悲观的时候呢，这个股市也会体现出这种悲观，就是它的这个走势一直是往下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聊投资主题的播客里面，聊一聊心理健康是一件，其实是一件特别自然的事情。
嗯，
而且投资有个特性，就是我们经常会说投资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然后其实心理健康、
心理咨询也是这样，
心理咨询也是一个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我觉得不如就从心理咨询是一个什么开始。
可以，它其实是一个大家选择帮助自己的一个方式。那什么情况下你需要帮助自己呢？其实在任何情况下你都需要帮助你自己。比如你这一段时间你工作压力特别大，或者这一段时间我跟我的伴侣沟通上有很大的困难，我们俩老吵架，或者是我儿子特别不听话，每天都要跟我对着干，但我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了。他以前是那样一个乖宝宝，现在他一句话也不想跟我说。或者是就是你自己遇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抉择，你不知道该往哪走了，你不知道你要不要继续这份工作呀，我要不要去结婚呀，等等等等。总之你人生当中一定会遇到这种各种各样的事儿，那这些事儿跟你的心情都有紧密的关联，跟你的过往经历有紧密的关联。所以你可能需要在某些时刻想理清一下这些头绪，或者是让自己的情绪更稳定一点。在这里面的任何情况下，你都可以来使用心理咨询这个方式。
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也会去找一个塔罗牌来算一算。大家好像觉得说，诶，我去，就是他像塔罗牌的话，我就很像去参与一个游戏。但其实就很难在这个时候想到说我去做一个心理咨询，就大家会觉得说这个是还蛮重的。
对，在过往很长一段时间，大家会把心理咨询或者是我怎么了这件事情会非常容易往疾病上靠，就一定到一个我就不行了，我都起不来床了，或者说我是不是生病了，到这个程度，非常像生病的程度才会去求助。但那个时候再去的话，你当然是需要是求助的。 只不过你可以更早的被介入，那样的话你也许能少走一点弯路，或者是这个进程不会拉得这么长。
嗯，
所以心理咨询呢它可轻可重。
嗯，
但重的时候你一定要来了，当然有的人可能还会需要一些这个医疗的帮助，绝大部分人他是不需要到那一步的，但他也特别想知道我到底怎么了，
嗯，
那我可以怎么办呢？我现在的情绪这么糟糕，我好像说得清我怎么了，但我好像又说不清我怎么了。
嗯，
那你就可以用心理咨询。
我们来去寻求心理咨询的帮助和我们去医院看病他们的差别在哪里？
还是有很大差别的。那如果说医院看病的话，那你一定是出现一个比较长期的或者是比较程度比较大的一些症状了。
嗯，
那心理咨询呢你未必得需要到这么重才去，就我刚才讲的，你说一段时间我特别迷茫，这一段时间我特别的混乱，我特别想找一个人来谈一谈，帮我理清一下我的状况怎么了。
嗯，
或者是我不太知道我的孩子他最近一段时间为什么总是把自己关在屋里头，
嗯，
我跟他沟通很困难，孩子也特别需要得到帮助，
嗯，
那我们想我们一家人过来讨论一下我们家庭里的内部状况，你看这种情况都不是一个生病的样子，但是他是一个生活中遇到困难了，而这些困难跟沟通相关，
嗯，
跟人际关系有关，跟情绪有关，那这种时候就是可以来用的。
嗯，哎，为什么您会一直说用心理咨询，使用心理咨询，就好像心理咨询是把剪刀似的？
它是一个方式嘛，是一个帮助自己的一个方式。
嗯，比如说我是来访者，是我帮助我自己。
对，你说是对的。来访者，我们称之为来访者了。来访者进入咨询，他是跟咨询师建立的是一个工作联盟，而不是一个患者。
嗯，
他自己在使用着自己的资源和另外一个人共同工作着，这个工作是帮助他能够使用自己的力量，使用自己的资源来让自己从这个困境当中出来，所以他本人就来访者本人自己的主动性是很重要的，所以是他选择了这个方式，而不是这个方式去捕捉他。
嗯，
不是咨询师把他逮进来的，是他走进咨询室的。
嗯，那我怎么知道心理咨询有没有用呢？
那问到这个问题的话，那我可以反问一下。
嗯，来吧。
我知道。
嗯，
我知道罗罗你在做心理咨询。
嗯，对。
什么契机让你决定要去做心理咨询的？
我是想做心理咨询想很久了。
嗯，
就是对自己非常好奇，面对同样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大部分人都不会这么生气，可是我就会非常的生气。而且其实我觉得情绪它是不能够控制的，你只能够去了解它为什么，了解它的机制之后，你才开始有选择权，是说那我现在要怎么样，可能在你下一次面对同样的问题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有一些调控的机能。其次就是像你说的，就是生活中我是会遇到一些困难的，当这一些困难的压力足够大的时候，它就会给到我一个信号，就是 timing 到了，你可以去尝试着使用一下心理咨询。但其实走进心理咨询室的时候也很茫然嘛，包括可能进行到了第四个月五个月的时候，我就不想来了。其实就是有那种问题，就是钱也花下去了，这个东西我到底觉得有用还是没用的？
我们可以用一些更曲折的方式看是不是能回答。比如说你说你做四五个月做不下去了，那个时候你是觉得什么让你做不下去了？
哎，你这么一问我真的回答不上来。怎么办？就是觉得很累，很费劲，很抵触。
嗯，
又要去面对这个咨询师，然后又要去讲这五十分钟，又要去面对一些问，就是不想，可能想回避掉。因为做咨询其实大家可能以为五十分钟坐下来一个人讲一个人听好像是很轻松的事情，实际上这五十分钟我能够感觉到我和咨询师都很累。
嗯。
嗯，
那你现在还接着坐着？
对。
那你后来又经历了什么让你又继续下去了？
就是每次当我想要放弃的时候，就感觉整个咨询的过程又会给我一些动力，拖住我正好再往前走一两步。
嗯，
来之前非常的抗拒的，坐下来的时候也觉得很尴尬没有话说，可是走的时候就会觉得我还是再来一次，再来一次看看。
你看你做了这一段时间的心理咨询，你觉得它对你的生活的哪些地方是有扰动或者是有影响的？
它就像让我有点戴上了近，就是我本来是个近视，然后给我戴上了一副眼镜去看待我的生活。你可以说这是觉察的能力也好，你也可以说是你的近视眼镜给戴上了也好，但是你其实会对生活更敏感了。
嗯，
这个敏感我说不清它是好还是坏，那这个敏感它会 push 你去进一步的思考你在做什么，你为什么这么做，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你为什么不那样做，你会开始给自己心里面有很多的对话。
嗯，
就是你能够有这样去观察自己和跟自己对话的能力了，甚至是我在投资，它帮助我看到了为什么我道理都懂，我每天都沉浸在这些投资的原则和这个方法论当中，可我依旧处理不好我跟钱的关系。
嗯，
或者说为什么我会这么饥渴的希望能够立刻看到一个东西起了作用，就是好像更清晰了一些些你在这个生活中的样子。
嗯，
以前你生气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嗯，
但是现在生气的时候，我起码能够跟自己说：“你看看你现在在生气哦。”就是这样。
刚才回答了所有问题。你在使用心理咨询，就你走到咨询室之前，你其实已经开始要再往里面看看你自己了。
嗯，对。
那么你使用心理咨询，你和你的咨询师共同的帮你往回看看你自己。你前面说好多次来咨询师不说话都是你在说，你说好多你快说完了，这个其实不是你在说话，这是一个过程，是你在跟你自己对话，你在试图的使用这么一个环境，在这个安全的环境里面，一个稳定的环境里面，你可以放心的去观察你自己，可以看看你自己。
嗯，
这种情境是不容易的。
我其实就有个好奇啊，就是同样是一个舒服的空间，一个倾听的人，那这跟我在办公室找一个会议室或者找一个小房间，有一个舒服的角落，拉着一个愿意倾听我去说这一小时的朋友也好啊，然后或者同事也好啊，这两个场景之间看似好像差不多，它不一样在哪儿呢？
嗯，那你说说你的感受，你觉得不一样在哪里呢？
我觉得很安全，
对，
就是一种100%的安全。哦，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安全感非常非常难获得，但是可能我如果找个朋友找个同事怎么样，我可能都会觉得还是有点压力，有点没有那么的安全。他会不会那样想我呢？他会不会觉得我不好呢？我这样去跟他说会不会耽误了他这一个小时？
对，这就是区别。你问的问题其实你就是想问你自己的，你也有这个答案，但你很难把它关联起来。
嗯，
你需要一个安全的环境，有一段安全的关系，你可能才能把你的答案跟你发生关联。
哦，那是不是也可以说那这个咨询师就不重要呢？
那咨询师就是个这个安全关系里头的那个人，
你们共同创造了这个安全的关系。
对，或者说是心理咨询来给你创造了这个安全的关系。
嗯，
所以你找你的朋友，你说完这句话，你就会想明天他会不会跟别人说。
嗯，好，好真实啊。
嗯，他会不会有意见。
嗯，
是吧。或者是你跟你领导讲完了以后，
嗯，
他会不会给我记小本本里头了。你对面做这个咨询师，你会非常确信的是他会试图理解你。
嗯，
他会信任你。那么你会信任他，那你就可以更坦诚的把你的疑问和你隐藏在很深很深的那些情感就有机会呈现出来了。
嗯，你刚刚说的那个关键词是你给他一些机会，就是给那一些一直被压抑的感受一些机会，让他能够出来。
对，他们是不会轻易出来的，比如痛苦感呀，比很深的很深的那种痛苦感，只要环境不安全，关系不安全，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出来的。所以我们会说在咨询进程里头，有的人会说，哎，我怎么咨询一段时间我反而更痛苦了。
嗯，
他并没有比以前更痛苦，只不过他现在能够痛苦了。
是，
这是很微妙的。
是，或者他允许自己，
对，他允许
感觉到自己是痛苦的了。你刚刚说到一个不安全的环境，其实我也刚刚很想问，我们现在的环境其实就非常非常动荡，很多不确定性， 那大家就是焦虑的，然后又体现在股市上面哈，大家的情绪就是非常不好的。就是您作为这个心理咨询师，你会觉得自己切身的在这一年间或者两年间的状态是受到影响的吗？
会受到影响，受到影响并不会比其他人少一点。比如说我想，现在小孩半岁，我想带他回老家，我就没有办法带他回去，因为我会害怕如果我要回不来怎么办。
对对对对对，是
我害怕这路途中间他生病了怎么办。
嗯，
总之会增加很多跟环境相关的焦虑，这是一定会有的。
嗯，
所以这会影响这个环境里头的所有的人啊，没有一个人会被落下。
但是咨询师会不会来说应对的更好？
我举我自己的例子吧，比如说就说生小孩这件事儿，一个新手妈妈，我曾经也是给很多儿童还有这些儿童的父母还有这些孕产妇给他们做咨询。我当时是非常理性的，我脑子很清醒的，但我自己怀孕和生孩子我回忆起来他们的焦虑我一样没有落下，一个都没少。
虽然你知道就是你可能剧情上面会发生什么样的情节，
对，
但是你也依旧没有办法改变这些情节发生在自己身上是吗？
对对对。比如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的小孩他在三四个月的时候我有一天就要出去工作，时间很长，大概六七个小时，就是我大概离开他最长的一个时间。
嗯，
但我回家了以后我就发现他不理我了，我怎么逗他他都不理我，他也不看我，而且他总是躲我的脸，
好冷漠。
我就非常的伤心，我就去屋里头哭了半个小时，是真的是掉眼泪的哭了半个小时。然后我先生就因为他自己也是心理咨询师，他是心理治疗师，所以他呢就抱着孩子就过来了。虽然我不知道他那时候有没有他的那个他的理论有没有帮到他，但我觉得他的本能把孩子给抱过来了。抱来以后他就会让孩子一直看着我呀，就我还能跟他互动啊，但并没有打消我对这个的害怕。然后我的幻想里头就是
你害怕什么呢？
我害怕的就是他不理我了，他生气了，他伤心了，他看到我说还有一些微表情就是撇嘴。可是在我的理论架构里面，这种愤怒啊，这种伤心啊，这些情绪太高级了，就这么点小孩应该还没到那个程度。所以我呢，我的判断就是他应该还不是到那个程度，那他是不是出于什么异常问题
了？有问题
了，对，是不是有问题的孩子了？
嗯，
就我要是咨询师，如果我是那个来访者妈妈的话，我肯定想你多虑了。但我在那个情境下，我就是那个多虑的人，
嗯，
所以我就非常的着急，所以我当下我就预约了一个儿童一个体检，然后带他去看，所以结果可想而知，他没问题。医生告诉我说，这就是一个妊娠反应，那他确实要跟同年的孩子，他的这个整个情绪发展就稍微早一点，但早点晚点都没问题。所以换一句话说，就是一个心理咨询师没有办法搞定自己的情绪，去求助了一位儿科医生，最后把这个焦虑给抚平了。
嗯，
所以你看，我该有的我都会经历。我记得曾经还有一个朋友，他知道我和我先生都是心理咨询师，他就问说：“你们俩都是心理咨询师，肯定情绪特别稳定吧？”你也这么想对吗？
我也会这么想。
对，他会说：“你们带孩子一定是特别科学、特别淡定的吧？”
嗯，
我告诉他说：“没有，你焦虑的。”我每天都在焦虑，他非常不可思议。
对，但是他问的那个问题，我觉得大家都会隐隐在心中听到，哦，这一对夫妻，这一家庭都是由心理咨询师组成的，那他们家庭应该不一般吧？这主要是应该不一般吧？应该是有一些什么了不得的了不得的东西那种感觉。
对，完全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跟所有家庭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到让大家都惊讶，原来你也会生气。嗯，
那既然你也是这样的，那你凭什么，对吧？就是给你的来访者去可能帮助他面对一些这样的问题，或者帮他解决一些问题呢？
哦，如果说我是一个神仙，我是一个上帝，我没有这些问题，那我一定帮不了我对面这个人。
如果你什么都没有体会过的话，我不觉得你会理解我，对吧？如果他是一个全能的上帝，我觉得或许不会产生一些正常的人际关系间交互的这些东西了。
对，所以咨询师他是有他的专业性的，
嗯，
他知道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这个是在心理咨询里头是相对比较严格的。但重点是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嗯，
是这个人在这个环境里头跟你有了关系。你有时候觉得他是上帝，有时候觉得他是个坏人，有时候觉得他是个好人，但最终你的注意力不在他身上了，你的注意力回到你身上了，
嗯，
你很在意你是什么样的人，
嗯，
所以我必须是个人。
对，但其实就是心理咨询的花费不少的嘛。我总感觉他的这个收费还是建造了比较高的门槛吧。但其实现在不知道说就是低价或者说是更便宜一点的心理咨询心理健康的服务在市面上会有哪一些呢？
因为我以前在的危机干预中心现在是北京心理援助热线，它也是免费的，
嗯，
你也可以使用一些低价的咨询，大概100多块钱，
嗯，
200块钱，根据你的经济能力你可以约一个你能承受的价格去做都可以，
嗯，
所以心理服务是很多元的，很多种的，比如说我们还有团体，嗯，
哦，团体咨询就很多人在一起做，
对，团体，嗯，甚至是还有一些比较轻量的这个工作坊啊，你都可以来使用，
嗯，
所以你未必是只有好像是只有一种方式能解决你所有问题，其实不是，
嗯，其实我们刚刚聊一直好像是在聊那个心理咨询这是个什么东西，其实花了比较长的篇幅后来发现蒙老师就始终没有给一句话的一个定义，虽然我们非常期待着听到，哎，这个东西有没有一个一句话的定义能够让我清楚的知道它是个明确的什么东西。
有没有一种可能，
嗯，
我给了你那么一句话，心理咨询是什么，
嗯，
但你永远记不住，
有可能的，有可能，当然有可能。
对，这如果说就是给心理咨询是什么一句话，这个并不难，但是它有啥用呢？嗯，你也在学心理咨询师的培训是吗？
对，
那你还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就是你一边在做心理咨询，你也在学心理咨询师的课程，你觉得这俩带给你的体验有什么不一样？
我学习心理咨询的这一个过程，实际上你说学到了什么吗？我不敢说学到了什么，
嗯，
但是你听到了什么？就比如说你听到了咨询师，你的老师会跟你说，就是来访者其实会有概率脱落的，或者他在某个阶段他很有概率脱落，这是我听到的东西，但是我其实并不知道他在教我什么。当我成为来访者的时候，我其实也并没有想着去说我到了那个老师教我们要去脱落的时间，但是在那个关系的过程中，你会感觉到你每一次去做咨询的阻力越来越强了，你可能应对咨询师给你的某个反馈你生气了，然后你就会开始觉得说那算了我不要来做了，正好我觉得及时止损也并没有投入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对吧，你也没有过多的依赖这个咨询。我那一次咨询做完了回去路上我就在想，哎，等一下等一下，刚刚发生了什么，哦，好像是老师说的你会脱落。就是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互相观察的一个视角，就是我的一半在表演给我的另一半看。
你再回去了以后，你会感觉你跟你咨询师的关系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我更能放松的跟他表露一些真实的情绪了，就是我前期在咨询师的面前我依旧希望表现的是一个非常得体的优秀的，我甚至是蛮希望去满足他的期待的，就是我是一个不那么让你烦的来访者。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前面那一段你在试图做一个好来访者，
嗯，
做一个好类似于比如说你要做一个好小孩好学生或者好员工，就是你特别熟的一个方式，直到有一天你不想再这样了，你不想再以这个样子继续下去了，你很诚实的告诉你的咨询师，然后他呢还稳稳的在那等着你，结果下一次你再来你不一样了，你的感觉也不一样了，你觉得你俩的关系不一样了，
嗯，
那心理咨询就这么发生了，你的变化就这么发生了。
好，我们回到了第一个问题，就是坐下来的时候第一个问题是心理咨询是什么，其实依旧在回答这一个问题，
一直在回答这个问题。很多来访来了以后最初的期待就是你告诉我一个办法，
这事儿怎么办？
对， 然后你告诉我一句话，这句话我可以用一辈子，然后这句话就跟一个锦囊一样，只要这句话一出来，所有问题就解决了。
嗯，
大家都带这个期待来的，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试图想回答心理咨询到底是什么嘛。
嗯，
就好像一直试图在回答到底人生是什么，关系是什么，爱情是什么。
嗯，
那没有人可以把一句话告诉你然后就是这个样子了，所以心理咨询是一个过程，它是一段体验，这个体验非常的个人化，它的节奏是什么样子的，它在里头怎么起伏的，你在哪里哭，你在哪里想逃跑，你在哪里想发火，那全都在你身上的，都不会复制在另外一个人身上。
嗯，
所以你非要说心理咨询是什么，那就是你的一段经历，一段特别不一样的观察自己的一个经历。
嗯，就比如说咨询师它是一个特别好的工具，可是大家为什么不使用它呢？就是心理咨询这个东西难在哪儿了，
就是我们要去面对痛苦这件事情，或者试图去解决问题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困难的。就像你前面说，你走到咨询室这儿的时候，你已经鼓起很大的勇气了，你想主动的去看看自己到底怎么了。所以大家可能会对心理咨询会有很多的想象，这个想象并不是心理咨询本身的样子，而这个想象是他自己的一个样子。就好像我一会儿得去楼下买杯咖啡，但我就是不想下楼，那咖啡难吗？不太难，所以那我们就可以用点外卖的方式嘛，各种各样的方式。同样的，心理咨询本身不是什么特别玄乎的事情，但我们想要用一个方式，或者想试图去让自己变好起来，这个是有挺大困难的，这也需要一点点力量的。但是呢，大家有时候会觉得说，好像必须得一锤子买卖，或者好像弄了这件事儿，这个就一定能解决，其实也不是。
我们在这个过程，在这个体验中，我们试图去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我就想到了我们公司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投资是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之后自然的结果。
哦，对，
你看啊，这句话其实我倒背如流，但其实这句话里面的信息含量是被极度的压缩了的，就是投资是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之后自然的结果。首先关键词更好的人，对吧，这事儿就够难了，
对，
然后你还要去投资，然后你还要再等待结果，就是它虽然是一句短短的话，但它其实它蕴含的信息量及它对人提出的挑战都是非常大的，就是喊口号总是很容易，我这句话都写过不知道多少遍了。
对，
那个更好的人其实就是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就是都知道，但又什么叫你变成更好的人了呀。
哦，这个问题真的是在咨询当中很多来访都会问的问题。如果这个话在咨询室里头，我肯定不会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呢，我的观察是来访者他会追问这个问题，他希望通过这个问题可以让他有一个模板，好让他在生活当中照着什么样是一个好人的这个好人的模板去做点什么。之所以心理咨询师不会说出好人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为了避免他要照着这个模板去做点啥，是因为他本身自己是什么样子的这件事情远远重要于他是不是一个好人。所以在心理咨询里头，咨询师不会去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呢，他会回答什么呢？他会说，我理解你特别想成为一个好的人，
更好的人，
更好，你特别想做一个更好的人，是因为你现在对自己现在这个样子非常的不满意，感到非常的焦虑和特别的无助，而你的无助和焦虑对我们来讲特别的重要。如果说我告诉他好人是什么样子的，那无形当中就变成了，那他就不会在意自己的这种无助或者是这种焦虑了，他更在意的是我能不能达成好人的标准。那他就又是一个好学生、好孩子、成功的人，
而且会好焦虑的，
也然后又好焦虑。焦虑倒还可以，但是他不再在意自己的焦虑。
不知道您了不了解最近非常 火爆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是一种可以被追求的生活方式，叫做 FIRE。
不知道，
它简单来说其实就是经济独立提前退休。
我也想经济独立提前退休。
你觉得你有多少钱可以提前退休呢？多少叫独立呢？哎，我还挺好奇的。对，有一个数字设定一下的话，你会怎么设定？
如果我说出来就有的话，那我就往高了开。我还真没想过这个事儿。经济独立，如果说有这个钱就可以
不工作
无忧无虑了是吗？
这就是在这一个 FIRE 里面很重要的那个问题。经济独立，然后呢，经济独立它为了让你怎么样，就是为了让你工作，还是为了让你去做更喜欢的事情？
你刚才讲比如说就是有多少钱了，然后就可以不工作。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想的是，那我得多讨厌我的工作，我才那么想的快速解决掉它。哦，那我还真没有。如果有足够的钱，那我还
是在做咨询师吗？
我还想有点事儿干。
对。
但我理解你刚才讲的，就是好像期待的是一个这个钱可以让我解脱掉我现在特别不满意的处境。
对，
所以期待着用钱，足够足够的钱，来让我从现在的生活里头，帮我把我从这里头拔走，可以去到一个特别无忧无虑的情境下，那这个其实也会让人体验到，那你现在就很累嘛，很辛苦嘛，你的生活你感觉特别的不满意嘛，所以你才有一个更高远的一个方向，但。那个钱来了真的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吗？或者是我们也可以再想一想，就是你现在这个状况真的是钱可以解决的吗？
这个问题其实非常难。
这个很难。但我们总有一个外化的期待，就像刚才比如说我们可以有一个特别厉害的一个办法可以解决到我的睡眠问题，一个特别厉害的一个锦囊可以让我免除掉一切人世间的痛苦，那这就不太现实，就像是我能拥有一个数字，就一个钱，达到那个以后，我是不是就自由了？但你的生活随时都可以选择自由，那反映的是你现在感觉到非常非常的被束缚着，你很痛苦，或者是你很拧巴，你希望从这种困境当中挣脱出来，你希望能喘口气儿。你希望能够哪怕自由5分钟，这是你当下的需要，而不是你一个对未来的一个需求。所以你现在的需求是我想停一停，我想喘口气
啊。那这样的话，我的 FIRE 的目标，我那几百万挣到的时间又更远了，我怎么可以停呢？我不能停。
对，所以你当然可以继续了。钱当然很重要了啊，也不嫌少，但是但是重要的是你真正的心理需要是否真的被满足到。
FIRE 它是可能更长远的一个目标，我5年之后10年之后甚至20年之后我要个几百万几千万了，然后那我的生活就可以解放了，我就可以解脱了。然后还有一种情况是我冒很大的风险，我希望在短期之内能够去赚到一笔钱。像这种行为，他对，其实他满足的自己的是什么呢？
也可以吗？就很短期内可以挣这么多钱？
这个问题，那我就要反问你：如果有这样的机会，你上不上？我告诉你，这个代码10天之后，这只股票10天之后肯定飞，去吗？
如果说这一定能，所以我想知道是不是真的可以？
没有人可以预测未来，
对，就没有人可以预测。所以我们说，对未来的焦虑。那都是一个对未来的嘛，是因为现在不好。
那现在要怎么好起来呢？
所以这又回到我们刚才了，你要不好那怎么不好？我们需要了解我到底需要什么，我到底要啥。你要钱对吗？你会发现你在要钱的同时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你，我想用钱来替我做点别的。替我做那个我难以说清楚但是非常重要的那个需要。举个例子，就是我想成功，因为我总是被期待着我要做一个优秀的学生，优秀的孩子，成功的人。他们都说你要有很多的钱你才是成功， 那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成功，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儿，就是我要成功了，那我最亲近的人他们才能肯定我，
嗯，
他们才会爱我，那于是我要为了这个东西要拼命的去挣很多的钱，因为它可以让我得到爱
啊，
所以那他要啥呢？
他要被爱，
所以他要不是钱吗？
啊，懂了。
如果他被爱了，那么钱是不是他就不挣了呢？他肯定还挣，但是你会感觉他已经不太一样了，
目的不一样，
对，你挣钱的过程也不一样了，
嗯，
对吧？
哎，你会为钱焦虑吗？
我当然焦虑啊！你看我的小孩才半岁，就想呀，要不要买学区房啊？买学区房那得花多少钱呀？
开始算，
哎，得算。那我一个月我得挣多少钱才能买到一个我觉得不错的学区房呢？
嗯，
对吧？那就想，哎，那这个孩子是要去出国呀，去私立学校，那
一年他才半岁，我的天！
对，你看，
嗯，
就并没有削弱我任何的这个焦虑，对吧？后来我就想，那我又期待他出国，又期待他说，比如说你要去高考的话，那你就要在一个好的学校。这个事儿我每天都在想，我到现在我在想，嗯，就我在想我到底要提供什么东西，就我到底在干嘛。
嗯，
我想了很多，哎，我跟我先生在讨论，后来想说我希望他能成功。你看作为一个资深的心理咨询师，
我已经开始痛苦了，我在听你说请继续。
对，所以你看，嗯，作为一个资深的心理咨询师也在期待他儿子成功，有没有？
嗯，
嗯，所以那就想，哦，原来我是希望他成功，我为啥这么期望他成功？
为什么呢？
所以你看，我就每天都在思考这件事儿。后来想啊，其实我可能很希望自己成功，我可能自己觉得自己不够成功，所以我希望我儿子很成功。
嗯，
所以那其实我的需要就会用一个特别拧巴的一个办法来去满足。那如果说真的我买学区房，然后这孩子就真的能飞黄腾达吗？他哪怕去了一个特别好的学校，那他真的如我所想，然后以后就是怎么怎么怎么样吗？就完全不是，对吧？所以这里头饱含了我特别强烈的一个需要，这个需要会看起来特别的贪婪。事实上，我可能更需要的是一种，我希望他能够过好自己的生活，同时我也希望我自己是个成功的人，我希望我是能满足好我自己的。你比如说如果买学区房了，那你每天都要摁着头写作业，对吧？
嗯，
那我能不能做得到，他能不能做得到，所以到底我是为了他还是为了我，
嗯，
那我必须得想清楚这件事儿。哎，我现在每天都在想
这件事。对啊，就是你每天脑子里过这么多的讯息，然后要去考虑这么多的问题，我就会想说，哎，有没有一个橡皮擦让我来给你擦一擦，你就会没有那个焦虑了。就是焦虑是可以被消除的吗？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看待我们的焦虑？
神仙就没有焦虑。
又回来了，神仙返场此刻。
嗯，对，所以焦虑不会消除，但是你可以把它放在一个你可以掌控的位置。因为焦虑不是件坏事儿，焦虑是件好事儿，它可以让你紧张起来，让你能保持敏感度。
嗯，
你完全没有焦虑，首先这不可能。
嗯，
你只要是个人他一定有焦虑，那有一定的焦虑可以提高你的警惕性，所以这是非常好的。
嗯
嗯，但是你过分的焦虑就会让你失去判断，所以我们就说你就容纳一定的焦虑，容纳一定的不确定。
嗯，
至少可以让你保持一个比较灵活的状态。
所以其实我们不必视焦虑如虎狼，就是感觉它就是特别不好。
对，首先就是我们不必消除焦虑，你需要有敏感度，你的判断，你的直觉是需要这些东西来提供给你的。
嗯，
包括痛苦感也一样，所以我们不每天都说那你要开心，
你要快乐。
快乐开心是众多情绪中的一种，事实上可能占据你大部分时间的，他们可能同时有的烦恼 无聊、伤心、愤怒、焦虑、抑郁、开心、满足、
嗯、
你看你其实你在一分钟里头你这些感觉全都在你身上，
嗯，
但是人们非要挑出说我要嗯
开心快乐，
嗯，所以那可能他想说的是，哎呀，我有太多不舒服的感受让我有点承受不住了，能不能给我多点开心，
嗯，
他可能想说的是这个话
啊、是快乐也是一种普遍的你对他人对自己的期待、
嗯、
好像快乐就是贼好的，你甚至你表现出一些焦虑都特别不好、
嗯、
就是在这一些情绪里面有非常多的被蒙上了一种羞耻感，嗯，就这种羞你不开心了，你抑郁了，你焦虑了，好像有点见不得人，
嗯，
但是你刚刚说的那个有他们无论是极端的多还是极端的少都不是特别的健康，它在中间是有一个值的，就是你在你的心理状态之下是可以容受这些东西同时存在，其实这样才是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对吧？
对，
嗯，
就是它太多也不怕嘛，太多你就求助嘛，
嗯，
特别多的时候你发现已经到你嗓子眼这儿了，
要吐出来了，
对，那你就可以去求助一下。
明白。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对未来的预期，有些人就是会特别悲观，有些人就是会很乐观，这个的机制是怎么样去形成的？
就大家提这个问题的时候多多少少会带有好像乐观是不是更好一点，
哎哎，对，
悲观是不是不太好，
对，
嗯，但这个一样的跟刚才那个，就是这个人每天都特快乐，这个人每天都特苦，是不是特快乐的人就这个是好的，快乐被定义成是好的，然后其他的感受痛苦的感受都会被定义为不好，
嗯，
我们特别容易对情绪赋予正面和负面，但事实上这所有的感觉都是真实的感觉，真实这件事情比什么都重要，
嗯，我们总说不要去轻易的判断评判他人评判什么事情，但我们会非常轻易的评判我们自己的情绪，
嗯，太容易了，
对，
所以我能理解为什么你说你在心理咨询里头你啥都你不记得你做了什么，但是好像又做了好多，就是你在这里面你可以非常诚实的表达了你的情绪，
嗯，
而这一切的变化就在这里面一点一点一点的发生了。我们特别困难的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很难去表达我们的情绪，因为大家都说你要控制你的情绪，你不要这样你不要那样，所以我们被限制住了去表达，但限制表达当然我不说的是这个场合的问题，我说的是他能诚实的去看到自己的情绪，这个本身就被限制住了，就好像我不应该有
嗯，
不高兴一样，就我连有也不可以了，就别说我要去
怎么表达出来。对，
你要控制好你的情绪，就好像我连我的这个情绪都不能有了，有我就是不好的。
嗯，
所以这就是不自由。
其实聊到这里，就很想和就是在听这期播客的朋友说的是，焦虑也好，痛苦也好，不确定性也好，不甚至是不满也好。都挺好的，这一些，
对，
就是我们不需要再去觉得说我要怎么样去追求一种不焦虑的状态，或者打开我的账户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去追求一种我平静的感受，其实不必去追求，你现在这样就挺好，你有这些感受都挺好的，对吧？
对，
就是这个是自由的。
掌声响起来。
谢谢蒙老师的时间。
欢迎大家关注咨询小酒馆，欢迎大家关注简单心理简单森林，
嗯，
就特别特别特别高兴的一期
行、嗯、那行，那我们就拜拜
拜拜
拜拜。好，谢谢你收听到这里，您的收听分享反馈对于我们来说都非常的重要，如果您要是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欢迎你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亲人同事，如果您在苹果播客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就太好了，我们无比盼望能够得到您留下的五星好评，您的鼓励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如果您对了解更多的投资理财资讯感兴趣呢，也非常欢迎下载我们的 APP 有知有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